黄万胜小圈子谈话录音热传网络，他自己说做好坐监的准备。毕竟东澳敏感期多过动作踩中共红线，多次为香港、台湾、新疆、西藏人权发声， NBA 球星简达被火箭队解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12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哈佛学者黄万胜揭开中共权贵黑幕的一段谈话录音，连日来在网络热传。2月10号北京独立记者高瑜在推特发布一张微信对话截图，对黄万胜的处境表示担忧。这一张对话截图透露，黄万胜不知道自己在小圈子里面的谈话为什么会被录音并且传播出去。他现在既激气又担忧，甚至做好了坐监的准备。网络热传的这段录音是黄万胜一月份在一次私人聚会上面的惊人爆料，其中包括中共搞清零的背后意图，以及中国在 5G、量子电脑和基因工程等等高尖端技术方面怎样大大落后于美国。黄万胜在1997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担任杜维明教授的高级助手。据黄万胜在这次聚会上面讲述，他是2020年7月份疫情爆发半年之后，由留学出面用17万人民币帮他买了单程机票紧急召唤回国，领导一个由习近平亲自指挥的科研防疫项目。外界就此提出疑问，黄万胜的研究方向是人文领域，包括哲学、教育学、政治学等等，这个和科技防疫有什么关系？黄万胜在录音里面爆出不少猛料，包括中共高层参与核酸检测试剂生意，涉及数以千亿人民币的利益，所以只要出现一两个病例，当局就下令整个区域做全民核酸检测。黄万胜认为中国医疗体现的全部问题都源自权力机制，权力过于集中。他还提到现在互联网已经形成一个新的世界，但是互联网的全部核心技术都在美国人手上，中国只是一个用户。最可悲的是至今为止中国在互联网的基础算法上没有任何贡献。对于 5G, 黄万胜说美国反对华为 5G 是因为华为 5G 使用的微短波波长没有达到 5G 技术要求，导致明显的延时效应，如果是自动驾驶就可能发生危险。亦就是说对欧美来讲这个是一个科技问题，但是北京当局将这个作为一个政治问题，一个被人捉住要害的问题来对待。参与现场讨论的几个人说，习近平之所以这样认为，就是因为他有想称霸世界的情结。更加有人明确指出，这个都是因为有专门搞马列和共产主义的王沪宁不断在旁边和习近平加强这种情结。视频推特账号官场观察室分析说，到底是哪个将小范围的谈话录音，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有三个可能。一是参加聚会的某位人士感觉应该令到领导层知道真相，但是又没有渠道，索性以录音形式放上网。二是公安局的技术侦查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汇报，干脆放上网。三是邀请黄万胜回国的留学大领导听不入间言，就以网上录音形式逼大领导听不同的意见。因为今年即将召开20大，中共内部正是不稳定的时候，这种来自内部并且这么有分量的录音会被中共带来哪些影响和冲击，外界密切关注。中共希望藉北京冬奥展示所谓大国实力，但是民主国家并不买账，除了对中共在新疆和彭帅等问题上侵犯人权的恶行发起猛烈抨击，并且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之外， 多个国家仲采取各种动作踩中中共红线。2月10号，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对中央社表示，预定将会在2月下旬访问台湾。主席图根哈特说，这次访台意在传达英国将会坚定保卫台湾展现的民主价值，同时也都是为了向台湾取经，因为台湾处于中共影响力作战的第一线，而英国也都是中共相关活动的受害者。根据报道，英国访团预计2月19号出发，访问期间计划拜会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外交部长吴超燮、经济部长王美花、国法会主委龚明鑫以及其他政府部会高阶官员。在2月10号的当日，加拿大宣布寻求加入欧盟，向世界贸易组织指控中共歧视立陶宛的諮商程序。这次中欧贸易争端的起因是立陶宛同意台湾在它的首都以台湾为名设立代表处，北京承诺之下对立陶宛进行经济外交打压。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发布声明说，加拿大关切中国最近针对立陶宛和欧盟具有立陶宛成分的货品和服务所采取的贸易举动，中方的作为恐怕会破坏国际贸易体系规范和制度。加拿大表示反对经济威胁，并且会同志同道合的伙伴站在一起，共同支持以规范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加拿大是继英国、美国和澳洲之后寻求加入諮商并且表态反对经济威胁的又一个国家。除此之外，爱尔兰参议院2月9号通过决议，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决议由参议员麦杜威 Michael McDowell 提出，名为爱尔兰参议院关注并接受维吾尔特别法庭于2021年12月9号公布之判决。麦杜威在当日的总结演讲入面也都多次提及台湾以及维吾尔族遭受的迫害，以说明为什么台湾政府和人民坚决拒绝中共吞并。他呼吁政府和国会积极和台湾以及台湾驻爱尔兰台北代表处互动交流。日本富士电视台新闻网 FNN 2月10号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今年1月31号曾经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蔡英文表示将会开放日本福岛等五个县的食品进口。安倍回应，台湾已经跨越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障碍。中华民国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说话，就是各国虽然支持台湾参与，但是对于新加入国移除了参与的障碍才能够顺利入会。而日本作为 CPTPP 的领头羊，他确认台湾已经移除了入会障碍，我相信对台湾的参与是很大正面的肯定。安倍虽然已经卸任日本首相，但是他对日本政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还有分析认为，安倍所讲的话往往就是日本政府想讲而不方便讲的话。台湾在去年9月22号申请加入由日本主导的 CPTPP， 而北京就提早几日在9月16号提出申请。日本前首相菅义伟曾经表示，以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很难符合 CPTPP 的高标准规则。 CPTPP 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国澳洲的贸易部长就明确表示，中国如果想要获得澳洲的认可，需要取消对澳洲生产的商品的制裁措施，并且重启部长级会谈。由于 CPTPP 必须所有成员国都同意才可以加入，所以北京入会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对于台湾来讲也都并非毫无障碍。澳洲国立大学台湾问题专家宋文迪对德国之声表示， 好多东南亚国家可能对台湾会比较保守。他认为大多数的会员国在外交上面会对北京和台湾两方面都表达模糊的欢迎态度，但是不会做出具体承诺。曾经多次为人权发声的美国 NBA 中锋简达 Ernest Cantor Freedom 2月10号被波士顿塞尔特人队交易到侯斯顿火箭队，但是火箭随即宣布放弃他。据专门播放体育节目的 ESPN 电视台透露，这项球员交易入面，火箭只是用了10分钟就决定解雇简达。华盛顿观察家报曾经有报道提到，简达不单止批评土耳其政府侵犯人权，还点名洛杉矶湖人球星勒邦詹士。从 NBA 转战中国职篮的林书豪、篮球之神米高佐敦、金州勇士股东 Shama Palihapitiya 以及全球运动用品供应商 Nike， 说他们支持那些违反人权的国家或者对人权迫害袖手旁观。简达本赛季多次为新疆、西藏等地的人权发声，并且就北京冬奥批评中共政权，还曾经发推文力挺台湾总统蔡英文。被火箭解雇之后，他2月11号发推文写道，世界即将被震撼。不少网友在简达的推文下面留言表达对他的支持，他们写道，你亦都可以保持沉默并且享受生活，但是你为了全世界，不单止是中国和土耳其的无辜人民发声而陷入困境，你是伟大的兄弟和伟大的球员，祝你好运，你是我看塞尔特人队的唯一原因，一个真正勇敢的人比任何人都拥有更多的球，我相信无论你选择做什么，你都会做得好好。简达已经在 NBA 征战11年，是土耳其裔，原名 Ernest Cantor， 去年入籍美国之后取 Freedom 自由之意，改名为 Ernest Cantor Freedom。 就在2月8号，简达曾经发推文说，世人必须理解，我并不关心政治，我唯一关心的是人权、自由，以及为无发言权的人发声。大家应该扪心自问，即使我们存在分歧，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一起令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2月9号下午，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法国艾克斯普罗旺斯大剧院上演了当地今年的第五场，也都是最后一场演出，创出场场爆满的票房佳绩，演出令到观众惊喜不已，赞不绝口。舞蹈学校创办人马丁女士赞叹，所有舞蹈演员都是领舞级别的，这个的确是一群十分投入的艺术家。他还称赞舞台天幕布景非常独到，服饰非常精美，令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中西合璧的现场乐团也都非常好，总之十分精彩。他的好朋友美容师莱尼斯女士说，演员的面上总是洋溢着微笑，令观众感受到他们的谦卑和稳重。他表示自己在演出入面看到贯穿始终的尊重，令人感到一种高雅，令人印象深刻。他认为演出传递出的价值观非常好，而在当今社会，这种价值观正在消失。物理治疗师伯纳德先生表示，演出入面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舞台上面发出的能量。他说，我可以感受到他还有渗透性，有一个奇妙的物体从那里穿过，带着强大的能量。伯纳德先生被神韵展示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打动，他表示非常感激能够有幸看到有几千年历史的舞蹈。神韵恢复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一个民族的遗产，文化遗产。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比法国的要久远好多。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